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伊朗在美国再次猛轰伊朗，昨天轰了他一回，打了80多个目标，今天比昨天还狠。川普呢直接说了，那帮人都是病人，都是骗子，都是人渣，协议 over 结束了。那咋意思啊？那是要全面开打，强行夺取海峡，还是最终再次 taco 呢？一会儿说说我对这方面的一些观察。另外呢，给大家看看呢，有一个最新的报告，中国企业呢原来是转口越南啊，输往美国，这条路呢是他们前一阵摸出来的一条路，导致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中国啊，当然他们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也历史性的扩大，基本上都是转口了。但现在美国不干了啊，美国给越南上了三个301调查，那 40% 的高关税那个也复活了，现在全开始了，现在中企没戏了，现在在越南开始把原来的圈的地啊什么的都开始卖地了，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墨西哥那儿也没戏了啊。今天呢看到了一个报告，你别看这才七月上旬，但是基本上大学毕业的就业季在六月底差不多就结束了。最新的数据呢实际上跟以往差不太多，也就是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到现在为止也就是个 30%， 去年也差不太多了，都是这个数。那我把这个呢和日本、韩国、台湾咱们做一些大致的比较，咱们看看中国的这帮年轻人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连大学生都是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这国家它有未来吗？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些数据啊。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韩国，韩国昨天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三，整个的指数收盘报 7246.79， 前两天还8000多呢，还奔9000呢，结果现在跌到了7200，比前一天跌幅高达 5.35%， 来了一回跌停，和6月份的高点，现在韩国股市已经跌落了超过 20%。 昨天三星跌了 6.3%， 海力士跌了 5.7%， 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为什么呢？现在韩国副总理啊、财政长官各方面现在全都急了，说这里边是有事儿，有一个什么事儿？我今天我才把这事儿给搞清楚啊，咱们简单的跟大家聊聊这事儿呢，挺可怕的。韩国投资者呢，原来他们一直追踪中国的港股，港股呢有中国科技股，他们在里边炒作一个什么产品呢？叫两倍做多 ETF。ETF 指的就是交易基金嘛，它可以做一个加倍的。你比如说恒生的科技指数，如果指数上涨 5%， 因为它是加倍的，那它这个交易基金就涨 10%。 如果那个指数跌 5%， 当然它买的这个加倍基金就跌 10%， 放大的。他们一直在炒作香港的这样的一些科技股，但韩国的一些公司一看，别，咱们把咱们的钱去炒港股干嘛呢？为什么不去炒自己的股票呢？结果呢，他们就发明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产品，争取把这个两倍的这种资金留在韩国。结果本土就推出了一大批类似这样的二倍的杠杆产品，这可是得到了大批的基金公司，韩国的监管部门也都批准了。因为韩国这帮人赌性超大，比中国那帮还猛。结果这个产品一发行，炒本国的韩国股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结果就导致了这次韩国股票涨成这样，跟这个就特别有关。所以说这么干的话，他两倍做空什么三星电子，做多做空海力士啊，包括什么半导体 AI 电池军工造船这些主题的 ETF 都是可以做双倍的，都有这个产品。哇，那现在这个里边占的比例有多少？韩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说，说韩国股市这个散户的ETF 交易里有 60% 到 70% 来自于杠杆和这种加倍的这种 ETF。 哇，这可不是小部分人了，这里边三分之二的人都这么干，这玩意儿哪受得了啊。所以说一开始呢，他们拿港股练手，哎，现在呢固定了这么一个玩法，本国的银行们一看咱们整啊，结果在本国股市大操大练，追涨三星、海力士、半导体等等。结果现在怎么办？一下干到了8000多，原来从5000这就是记录，6000、7000、8000奔9000，现在一下杀回到7200，你说这帮人怎么办？哎呀，这个东西，这政府允许搞这个东西，这可是不得了的啊。韩国最大反对党的议员都急了，说这种产品就是一个彻底的政策失败。什么意思？你监管部门为什么批这玩意儿？你的监管力度在哪儿呢？导致了整个股市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嚯，这个可是要命的。所以说这次韩国是要出事儿的啊。还有这么干的，这个有点太出人意料了，加倍着玩儿。我这赌个世界杯，我这才10块20块的，这帮人拿着身家性命在拼。哇，今天我看到一个著名的股市评论员，今天呢就对着一个电脑，那个镜头对着的，他在直播，他就拿这么捂着脸，然后那个眼泪从这手底下滴答滴答往下掉，他就这么捂着脸，无颜见江东父老，就这么哭。就出现这样的一情况，那你说这怎么办？一会儿说说今天怎么样啊？今天是不是往回涨点儿？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这也出事了，一架俄罗斯的苏-35战机被乌克兰的 F-16 战机给击落了。苏-35可不得了啊，这是俄罗斯主推的主力的重型战斗机啊。号称叫4代半或者叫5代的空中霸主啊，他一直在这么宣传，在推销。中国好像也买了点，但现在打不过 F-16， 这什么意思？因为像这种战机呢，它不光是两个飞机之间的较量，拼的是后边那个强大的综合的网络，后边的那个大的体系，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了。卫星后边的雷达、综合的预警机等等，全面支撑它能够料敌于先，在你之前它先看见你，它先把你给打下来。所以说等等的，这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那现在两边的系统分了上下，他们俄罗斯的系统不行了，那什么苏-35什么的，这个好，这一架就1-2亿美金呢，很贵的，被 F-16 给揍下来。另外说到亚速海这种疯狂的追杀俄罗斯的影子游轮，昨天晚上接着干，又干掉了9艘俄罗斯的影子船队，游轮被击中，你说击沉呢倒也不至于，反正给他打炸了。到现在为止3天之内21艘游轮被击中，21条船被击中，有19艘游轮、1艘散货船，还有1艘渡轮啊，这是最新的战果。另外在昨天早晨，乌克兰的攻击型无人机再次攻击了萨拉托夫炼油厂。什么叫再次啊？是4回是5回了，这个地方得来回炸啊！到现在呢，厂区周围燃起了熊熊的大火，黑烟冒的，旁边离得不远的萨拉托夫的机场现在被迫关闭了。另外呢，到也是啊，昨天他们使用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达旦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工业区的2大炼油厂啊，那个名字很古怪，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2个炼油厂也给他打爆了。 那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如果这些炼油厂一个一个被点名都被这么炸光祸害完了的话，那俄罗斯将丧失整体的精炼能力，那这国家将陷入恐慌，整个的现代城市将陷入瘫痪。老百姓现在你别看俄罗斯并不是很富裕，基本上现在也一半以上在车轮上的这种国家，没汽车这也没法活呀，因为现在打的不是你的石油啊，打的是你的成品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包括坦克、步兵战车、卡车啊，包括你的飞机，所有这些东西，你没这个就成废铁了。这不有点成当年希特勒那个意思吗？啊，当时就是炸他的补给线，最后啊，钢铁洪流，最后全趴在地上了，不就这个意思吗？现在在干这个啊。现在俄罗斯屈辱到什么地步，普京寒碜到什么地步，他现在把大量的原油运到印度旁边哈萨克啊、乌兹别这样有庞大炼油能力的国家，等到印度、哈萨克等等这些国家把它的原油炼成汽油和柴油之后，再通过海运和铁路以高昂的价格再倒回到俄罗斯来，现在只能这么干。这国家现在这么运转，你说受得了受不了？那你这日子还往下过吗？我看有一个专家写的评论写的挺好的，说现在普京呢不是不想结束战争，但是你站在他那个独裁啊，他那种位置啊，那种生存博弈论来思考的话，他现在不是不想，他是不敢撤军。西方的智库呢，他们前一阵也对这个做了一些研究，他们也有一个共识，说普京已经把自己和整个的俄罗斯这个国家拖入到了一个无法赢、不敢停、退则崩的这么一个终极的政治陷阱。现在没办法了，赢又赢不了，确实没法停，一停了一退回来，这国家就要出大事儿。所以说像这种局面，这可以叫什么呢？中了大炮经济的毒瘾。现在整个的 GDP， 它 GDP 不低啊，都是军工企业往里边大量的注资，往里边维持的 GDP 表面的还有点小增长，但这是典型畸形的一种战时经济，靠借贷、靠透支维持着整个战争积极的运转，一旦停火，整个经济立刻全面失速，它的大的经济危机即将爆发。现在它的军工经济成为了它整个国家的支撑，你说这国家还好得了好不了？那他这边这样，看泽连斯基那边呢，在土耳其在北约峰会上和川普搞了个见面，两个人一看呢，应该说谈得不错啊，今天的这个切片大家都看到了啊，原文翻译是这样，川普呢跟小泽讲说，普京跟我说了，说我很乐意在莫斯科会面，就说呢咱们要谈嘛，对吧，让泽连斯基到莫斯科来，你也来啊，咱们仨在莫斯科谈。而川普说了，然后我说我不这么认为，他说你知道我得设身处地的为泽连斯基着想，我知道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愿意去莫斯科，也许他会。然后他问小泽，你愿意去莫斯科吗？小泽回答呢，说这有点困难。为什么呢？因为那儿有很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因为这个原因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啊，这会很危险的。然后川普讲他不想被他自己的无人机所击中，然后大伙哄堂大笑，川普点点头，是啊，这确实是很困难。然后这时候川普告诉泽连斯基，这当着众位呢啊，他告诉他说，我们将给你一个生产爱国者的许可证，然后跟记者们讲，这样他就不用抱怨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东西了，你们以后自己生产吧。小泽要这个许可证已经要了半年了，到现在终于给了啊，这个是一个大的进展啊，什么时候落实这还不知道啊，但川普当着那么多人许给他了，这事儿不能说了不算啊。小泽那脾气你要过一段 啊，你要不给不兑现，那小泽他要给你嚷嚷出来啊。所以说这件事儿是一个重大进展。为什么？因为爱国者这个东西呢，大概在未来的5年之内都会有效，都是领先的。也就是小泽他们搞到这个，未来的5到10年啊，自保应该问题不大了，尽管它很贵啊。然后呢，这边有流量啊，这边有热度啊，川普呢热情现在也来了啊，然后就谈到了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啊，跟小泽就在旁边坐着嘛，川普呢热情洋溢的讲，我认为他会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我相信他能做到，我们现在对那个国家很感兴趣，因为我们在那里也拥有一些土地，我们在那里有矿产资源，那里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特别是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稀土矿藏。这说啥呢？这不是跟乌克兰签了那么一个协议吗？哎，他们是在那边有开采的一些权利啊。当然呢，这些东西都在顿涅斯克，都在乌东，我不知道他到哪儿怎么开采啊。你看了没有，他热情洋溢的对乌克兰说了这么一番话。原来怎么说的？你没牌，你手里没牌，越打越完犊子，你赶快投降吧，把那点地儿给他不就完了吗？原来都是这态度。哎，现在他认为他能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开始了，确实有转变。这怎么来的？这可不是美国人又给了什么东西啊，现在全程买了，现在完全是靠乌克兰人自己，人家打出来的。那这边有变化了，美这边有变化了，那中呢？哎，中也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乌克兰外交部有这么一个新闻稿，说外长西比加表示他收到了中方访华的邀请。哎，中国现在邀请乌克兰外长去访华，啊，咱们聊聊吧，未来重建啊，对吧？未来和平了怎么办？哎，你看了没有？现在中国也闻着味儿了，现在来一趟吧。多长时间没来了？原来那个外长那是好长时间，上一任外长去了一次，谈的还不是特别愉快。那现在呢？哎，给邀请来一趟吧，这都有变化啊。来，下边我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其实就这一条。联邦法官周三下了个命令，川普必须向那位女作家卡洛尔支付500万美元的赔偿金以及利息，加起来大概580万美元。此前的陪审团做的裁决，川普因为性侵并诽谤这位女作家要承担这个民事责任。大家注意时间，他是礼拜三白天下的这个命令。川普的律师呢，在周二的夜里提交了一个法律文件，要求这位卡普兰法官不要动用川普3年前压在法院用于履行这个判决的款项。这580万已经在法院了，原来你必须把这钱先交啊，这个陪审团做出裁决了嘛，就说你别把这钱给他。这律师讲呢，根据双方的协议，除非美国最高法院驳回川普最新提出的复审的申请，否则这笔钱不要发放给这位女作家。哎，不，前一阵最高法院人家根本就没受理吗？哎，他们又再次提出了申请，就是你们再考虑一下。啊，当然了，一般这种第一次根本就没有受理，而且是全体大法官一致同意的，根本不受理。你再申请复审，这个严格讲就他就是在拖嘛，就是不愿意给你啊，然后再拖那么几个月，再怎么着。但是呢，他这是周二夜里递去的一个法律文件，结果人家周三白天下令，你必须把这钱给他。美国时间今天上午10点左右的时候，这钱还没给呢。咱们就看这个钱最后给还是不给啊？应该是今天这个女作家就应该拿到这笔钱了，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哎，就这么个情况啊。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说说最新进展。美国继昨天之后，今天夜里再次对伊朗实施了 大规模的打击。一个美国官员表示，这次的打击范围比昨天的那个行动更广泛，目标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沿海的雷达反舰导弹基地和它的防空系统。打击呢发生的地点阿巴斯港、恰巴哈尔，这是个城，还有科纳拉克、布什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等啊这些地点。有一些实时播送的一些片段，因为他那儿有一些摄像头什么的啊，能够抓到一些片段。美国导弹攻击恰巴哈尔的市中心，他那儿包括有一个塔，可能是平时啊空中的一个监测塔给打爆了啊，这个都被摄像头抓到了。另外呢，美国空军轰炸伊朗控制的那个出油的那个哈尔克岛啊，这个也被卫星图像抓到了。伊斯法罕就有核电站的，有核设施的那个地方也报告了爆炸，说明这次就不光是沿着霍尔木兹海边的这些奔里边还去了。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周围几乎所有的小岛，它这有那么七八个什么大通部、小通部等等，只要你在那儿驻扎了导弹系统和人员，正在遭受系统性和广泛性的轰炸。这是路透社的报道。那这边说的，那那边呢？伊朗官媒也做了报道，说什么沙希德、贝赫什蒂港、卡兰塔里港以及恰巴哈尔的海上交通控制塔，就刚才说的那个，在美国的空袭中都遭到了毁，这个摧毁。另外呢，在那个布什尔核电站，就那是个民用核电站，所在的那个城市，就这个布什尔城也遭到了猛烈的轰炸。现在看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营正在猛烈的燃烧。有报告显示说，这次的打击行动打了伊朗的发电厂，恰巴哈尔这个小城已经报告全城停电。那你没打他凭啥停电呢？好像还是打了。还有报道讲说，美国空袭对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的拉万岛上的炼油厂，这是个大炼油厂啊，造成了重大破坏。如果这两条消息，一个电厂一个油厂，这个最后得到证实的话，这就标志着川普这次的打击得到了一个重大的升级。哎，你不是说不打电厂炼油厂吗？昨晚可能今天晚上可能动了啊，这个可能干了。这个呢，到现在咱们画个小小的问号，这个还没确定。一个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今晚的打击行动比昨晚创纪录的大规模轰炸更大。昨晚已经打了80多个目标，摧毁了60多艘伊斯兰革命卫队那小快艇，规模是之前任何一轮轰炸的4到6倍，说今天比那个还大。伊朗官媒的最新报道，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正在疏散，这干嘛呀？德黑兰你跑什么呀？引发了以色列可能直接对德黑兰进行空袭的人们的揣测，可能那儿啊，以色列可能要上啊，这现在这都不知道啊，但是这疏散是肯定有的。又开打，那伊朗这边怎么说呀？伊朗外交部做了一个表示，美国对他南部海岸的打击正式终结了战争终止协议，那个备忘录终止了。在这些袭击以及美国撤销了伊朗石油出口的豁免之后，他表示整个协议的核心条款已经彻底失效，美国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负有全部的责任。伊朗外交部还警告海湾的邻国，如果你们托管攻击伊朗的美国部队，那你们就是共犯，他们誓言打击任何侵略的来源和起源。如果飞机从你那儿起来的，我奔你。现在的飞机从哪儿来的？林肯号航母啊，这次主要是航母上来的。这是外交部发了一个正式的声明。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李萨伊，就是二哈的贴身顾问，表示说伊朗将打击每一个 发动或支持对伊朗进行攻击的美军基地。然后他们告诉他的对那个国家电视台讲的嘛，说整个回应将涉及重型导弹和无人机，在几分钟内我们就会开始。哎，这是二哈的高级军事顾问说的。动了没有？哎，还真有动静。美国啊，伊朗向美国在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现在卡塔尔响起了警报。这也是三月初以来对这个基地打击以来的首次打击，他还真开始动了啊。另外呢，他也攻击了在科威特、巴林还有在卡塔尔的基地啊，这个都有。现在他也在还手了。那昨天呢，炸了你八十多个点，那你怎么着啊？革命卫队也讲，对昨天美国的打击他们已经做了回应，他们攻击并击中了85个美国的军事地点啊，包括第五舰队的总部在巴林嘛，包括呢科威特那萨里姆空军基地啊，以及联合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了多波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等等。他说他也打了美国85个地点，那你有证据吗？这不知道了，这他这么说。另外昨天他们击落了一架美国的 MQ-9 无人机，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啊。今天晚上科威特已经拦截了进入本国空域的两枚弹道导弹和13架无人机，伊朗真的是在还手啊，这个是有的。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正就伊朗问题召开紧急会议，以色列正在为与伊朗恢复战斗做全面的准备。美国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计划就于今天，他没去过以色列啊，这是他的首次访问以色列，他去干嘛？那就和那边要开始准备了，那下一步的军事计划怎么办？全面重启，有这方面的迹象啊，这个呢目前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下边说说谈判，这谈判还有吗？那咱们就先听川普是怎么说的，上全文。他在那儿说话啊，然后呢这个咱们把整个的东西给翻译过来。那记者问说，这个停火到这儿就算结束了吗？停火协议就终止了吗？那个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了吗？咱们听听川普怎么说。川普说，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对我来说，我认为他们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和他们打交道，他们就是人渣。你知道什么是人渣吗？他们就是人渣，这是一帮心理有病的人，领导他们的人也是病态的人，而且他们是恶毒暴力的家伙，如果他们拥有核武器，他们绝对会去用的。就我而言，这一切已经结束了，我会和我们的谈判代表去谈谈，他们还想要谈判，他们都是好人啊。这里边维特科夫、库什纳啊，当然了，他把维特科夫说错了名字，说成姆努钦了啊，这岁数大了，这都可以原谅了啊。然后说这个，但是就我而言，和这帮人打交道纯属就是浪费时间，这帮人都是骗子。说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我和他们达成了协议，我们都说好了，结果他们走出去乱说话，我们达成协议，他们都同意了不搞核武器，我们前脚达成协议，他们后脚就走到外面对我对媒体说我们根本连提都没提过这件事儿。他这个车轱辘话非常有他的口语风格啊，说这帮人脑子都有毛病，他们简直就是疯子，就我而言，这件事儿已经彻底结束了。这是川普对媒体们说的这段原话。他旁边坐的谁来着？坐的是吕特还是小泽呀？就在这见面记者的时候啊，就说了这么一段话啊，说这帮人病人啊都是骗子，都是人渣，协议 over。 那记者就问了他，你曾说伊朗领导人是非常理性的人呢，很好打交道，强大而且聪明，你的帖子还都在呢，结果今天你却说他们都是病人，什么骗子、人渣，那在里边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川普回答，我想最重要的是我开始了解他们了。那啥意思？那一开始之前他不了解， 连我们做节目都了解，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了解，他刚了解啊。你说我们早就给他看清楚了，你早就有今天这么个结果，那帮人不是正常人，你不能去这么天真的去求和，去苦苦的去追人家签这个东西，你有好下场吗？那他非要去，那你说怎么办？川普讲呢，啊，我们没有以最高级别进行攻击，最高级别什么呀？就是桥梁。我们本可以将他们都摧毁，我会说在一天内我们能摧毁伊朗的每一座桥梁，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说我们攻击了哈尔克岛，摧毁了一部分，我跟部队说了不要碰石油，因为也许我们会接管这个哈尔克岛，而且你们知道我们会接管哈尔克岛，他们对此无能为力。然后他又讲，美国正在考虑重新实施对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川普还讲，他讨厌针对伊朗的海水淡化厂，但是他可能不得不这么做。这是他整个关于伊朗，关于这两天的打击啊，前前后后说了这么几段话。这是他昨天的心理状态，最新的，一会儿我们结束的时候，结束这个话题的时候会说啊，他在那个飞机上啊，新的空军一号上跟记者，哎，他也有新的表示，一会儿咱们再说啊。这是之前炸伊朗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唉，白白浪费了两个月的窗口期。本来那时候不管是夺取海峡或者是怎么样，那时候那个两栖登陆舰弄了好几千特种部队都来了。那个福特号航母当时也在，当时形成了三航母的战力，各方面是都摆在这儿了。干呐，你又不干，觉着这事儿还能谈。最后福特号航母也回家了，那叫什么呀，那个两栖登陆舰也回了新加坡了。那等于两个月的时间错过了大好的时机，问题也没解决。自己呢在全世界面前是丢人现眼，苦苦求和，现在等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我们频道的老观众都清楚，早就注定是这么一个结局。哎，偏偏啊，这个商人呢他还有点那个投机心理，他偏偏就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到现在他自己也明白了。那伊朗方面呢，伊朗官媒国家电视台正式宣布伊斯兰堡协议，也就是那个谅解备忘录终止，整个框架已经正式崩溃。他们表示，这个事态的发展赋予了更广泛的授权来对抗美国、以色列以及他所描述的这些国家在地区和全球的代理人，说伊朗正式停止了和美国的全部的核谈判，终结了旨在遏制他原子计划，就是核子计划的最后的外交通道，停止了。停止是什么概念？也就是在川普你刚才宣布说那个备忘录已经 over 了，已经停止了吗？那伊朗官媒就讲，整个的协议到现在已经死了。伊朗发言人讲，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那他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原来他签这个的时候说我不搞核武器，人家是反复承诺，承诺四十多年了啊，原来他是签了这个的，那他我就放弃了，彻底改变他的核政策，另外彻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和旁边的曼德海峡。这是伊朗议会的发言人做出的这么一个宣布。他还讲，伊朗现在拥有几种在之前40天战争内没有使用过的选项啊，还有秘密武器，还有大招呢，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啊。这是整个的新闻。那下边呢，咱们给大家说说，那这油价怎么着了？这油价肯定得往上窜呢，到现在布伦特原油我刷一下，一度是到了80啊，现在呢稍微收了一点，现在是78.83，这是布伦特原油。美国 WTI 呢是74.31，是这么一个状态，又杀回去了。 那股市呢，股市今天有一点小反幅，一开始是降了很多了，现在呢盘后期货美国的道琼涨了34个点，现在又退回到了52384，昨天都53000多了啊，又杀回来了。然后呢，那标普昨天也都7500了，现在是7487。那日本呢，日本今天情况还好，涨了1245，回到了68000。香港呢跌了113个点，现在是24088，是这么个数。中国的上证指数又跌了12个点，现在是3958。韩国股市呢，昨天大跌之后今天有所回调，涨了116点，也不高了，现在是7362。台湾的股市今天涨了，微涨，涨了17个点，现在45751。十年期美国国债那肯定上去了，现在是4.578%，涨了0.24%啊。然后呢，美国的30年期50%高压线，现在是5.072%。美国的全国的汽油没动啊，这个呢啊涨了0.6%。昨天是3.790，现在是3.796，汽油涨了不到1分钱。WTI 这个还真的是有反应啊，有反应。那海峡什么情况？海峡现在的情况，英国的那个海事中心的报告4个字：基本停止。翻译过来，他就说 almost stopped， 就基本停止了。重回全面对峙的高风险状态。为什么前一阵能走啊？应该是给他们上保险。那你今天打起来了，那儿连轰了4条船，美国连炸了2天，那边保险公司都不给上保险了，没人敢走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这事儿基本就停下来了。这是今天整个经济的一些数据。那现在这事儿又打起来，联合国有这么一个国际海事组织就着急了。为什么？最近他们一直在干一件事儿，让里边憋着的这几百条船赶紧出来啊。那里边原来有11000多个船员在里边待了已经100天了，这些人精神肉体各方面，你想那是多热呀，在水面上蒸着，那是人过的日子吗？蔬菜这些什么水果包括那些维生素的补充都要命啊。结果现在一打起来，完6000多名海员还在这波斯湾里呢，还没出来呢。国际海事组织这个撤离计划，原来是有600多条船，11000多人在里边憋着，最后他们放出了多少呢？最后他们放出了136条船，600减136，那大概还有400多，还有467还在里边呢。还有6000多名船员还在里边憋着呢，你想这海峡又完了啊！这是目前的整个的情况。来，简单说说伊朗，伊朗方面有什么动静啊？伊朗他这个自己的官媒讲，哈梅内伊的葬礼是最后一天，最后一天呢，安葬到他的家乡马什哈德，就回到了老家给埋了。然后在马什哈德，你想那儿出这人物的地方，他那个宗教色彩是很强的，在那个街上挂着那个超大的横幅，上边写着我们将杀死川普， We will kill Donald Trump 啊，人家都那大旗子写着。而且他在那儿有个清真寺，大家都知道在马什哈德那升起了黑旗，黑旗好像是最厉害的，血旗那哦，红旗是最厉害的，就是以血还血，就是那么个程度啊。他那儿长眉给他建了一个圣陵，为什么他这一下好几个月都没下葬？一个是二哈，对吧？身体不好，另外呢，他那给他修那个圣陵啊，那需要点功夫，哎，给安葬在那儿挂着这个，而且整个沿途的路线上，到处都是同样的信息，举着标语要杀死川普，好多地方都悬挂着川普的画像， 人们看见以后就往上扔扔石头扔什么的。川普看见了没有？看见了。他在北约的峰会上有记者可能问到啊，他知道人家把他那做成人偶啊，然后把他绞死举着那杆上啊招摇过市，他知道。他讲呢，说伊朗请求我不要在葬礼期间对他发动袭击，我们答应了，结果他们却攻击了沙特和卡塔尔的船。说实话，我本来可以在哈梅内伊葬礼期间杀死所有伊朗的领导人，而且旁边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赞同这个想法。他讲呢，在我们消灭了他们那一辈领导人之后，现在伊朗政权正试图努力来除掉我。他们有领导人现在都没了，他们又有另一批领导人后来也都没了，那现在这帮人呢，他也不知道他在说啥。而且你们都知道我可能也会没的，因为现在我成了他们的头号目标，他们那儿到处都在啊举着这个标语，我就是他们的头号目标，因为他们都是人渣。所以说在这种的气氛背景之下，他竟然幻想，我给你俩钱儿，你把海峡放了，咱们俩以后啊，就咱俩搞一协议，对吧？我们美国公司进去帮着你发展经济，从此以后咱就没事儿了。你想啥呢？那帮人脑子里都有包，那帮人都什么人呢？那都是狂热的宗教分子。你以为这事儿你抽完人啊，过两天一抹的脸，你还没事了，咱过去了就完了？哪有那事儿啊？他自己很清楚，所以说在他后边的任期里边，防着伊朗人对他的暗杀，这应该是美国国土安全包括各方面特勤局一个艰巨的任务。人家真要派职业杀手来，那就不是前边那几次暗杀那么土鳖那么业余了，所以说这个那是非常要命。哎，然后说说这川普呢，在他的账号上发了一个啊，这是美国对伊朗南部打击行动的一个图片啊，发完就写了几句话，放了一张图片。结果这个图片呢，从哪儿来的？是 Twitter 上一个账户发布的，被白宫、被川普本人都转发了。那现在呢，就连 Twitter 自己对这个照片都进行了识别，说这个照片是虚构的，是假的。一个完全虚假的图片被美国总统引用，然后用来描述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这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你就看这两天这个人就特别不对劲儿。到了北约之后上来呢就说格陵兰啊，说格陵兰对美国非常重要，对丹麦并不重要。事实上当丹麦不到一天就被纳粹占领的时候，希特勒一天就占领了他，控制了他啊，他们要求我们照顾格陵兰，我们占领了格陵兰，最后愚蠢的把它还回去了，我们不应该把它还回去，他现在非要买。他就先啊，他得罪人还不够，你没事儿，因为你这件事明显是做不到的。你在最高潮压力最大的时候，人家丹麦首相也没服，整个欧盟各方面北约的这些同事们人家也没人怕你，当时都没办下来，现在你又耍这个片儿糖话，你除了得罪人伤人之外，败人品之外，我真不知道他有什么意义啊。他就是网红嘛，我得说点新鲜的，我得说点让你们没想到的，我好当这个啊镜头的中心，你们都得看我脸色。他就是这么一个心态啊。那丹麦那边弗雷德里克森首相立刻就急了，格陵兰绝不出手。丹麦准备保卫北约每一次领土，包括本国领土。绷着个脸，一肚子气，你拿得到吗？你又拿不到。然后呢你就说这种事儿。然后说又跟西班牙又干了，因为西班牙是北约里边唯一一个不愿意承诺把军费提到 GDP 5% 的国家，而且之前呢也拒绝美国使用他的那两个军事基地去打击伊朗。哎，川普跟西班牙来了，说是他是北约内最糟糕的伙伴，也不参与也不给钱，我不想和他们有任何往来，切断一切贸易。旁边贝森特坐着呢，听着，我现在就下这个命令，所有的一切贸易现在立刻全部停止，包括人员往来。 说那帮人无可救药，西班牙全都是坏人。这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和一个北约盟友断交啊！这发这样的命令，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美国和西班牙的贸易，美国是顺差，美国是赚钱的呀。好家伙，他就这么折腾。然后呢，在和小泽的一块儿说话的时候，他就说错了嘛，他把小泽叫成普京总统了。然后那镜头切到泽连斯基苦笑一下，摇摇头也没辙。然后呢，在北约峰会上又讲啊，在那聊大天嘛，说呢伊朗还手了，向林肯号航母发射了111枚导弹，是来自于日本伊斯兰共和国。你这说啥呢？这跟日本有毛关系？他就是说，这脑子本来想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他这嘴一出溜就给说成日本了。人家发射了111枚导弹，伊朗有这玩意儿吗？就张嘴就来，信口胡说，在那儿海聊胡侃，就这么一个人啊，这就是美国总统。结果呢，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啊，老舒默骂了他几句，说川普呢在北约峰会上简直是语无伦次，精神错乱，让我们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蒙羞。他充当普京的传声筒，破坏和盟友的关系，为战争摇旗呐喊，说这就是川普对我们国家的愿景。别的我倒未必同意，但这个语无伦次、精神错乱，这个我还是高度赞同的。你在那儿干嘛呢？在那儿，你人家招你了，丹麦对吧？人格陵兰岛这事儿都过去了，他又把人家给折腾了半天啊！你不是有病啊？来吧，说说今天的评论。那这场战争会全面开始吗？看这次啊，美国猛轰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地区。基本上从头打到尾，有专家评论，可能美国准备武力夺取整个的海峡，会吗？简单分析一下我的判断，不会的。因为之前专家说的很全面，武力夺取海峡的难度，我们都分析过。美国当然拥有炸烂海峡沿岸的能力，所有沿岸城市全部炸烂，这个他有，但是他没有完整控制海峡的能力，人不够，航母也不够啊，特别你得上步兵嘛，这个确实是不够，特别是在没有大规模盟友帮助的情况下，你要法国、德国、英国大伙全来，这件事还有商量，就你自己就这点兵对吧？就这点，你要说炸烂它，这个我们没人怀疑。但是你说就这样就把整个海峡控制住了，那你是做不到，那海峡好几十公里呢，那是哦不止啊，好几百公里呢，那你可拿不下来，所以说这件事是很严重的啊。所以说呢，那川普的整个的这次行动，这炸了两天了啊，我认为依然还停留在威慑层面。那威慑完了呢，他还会再次踏口，无奈的回到那个协议的层面。那川普最新的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的说法，就流露了他口的意愿。他讲他不会再次爆发和伊朗的战争，就是全面级的啊，他不打算打持久战。他说伊朗人刚刚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想，就是 badly 想，就是哎呀想的都不行了，要命的想达成协议。他讲呢，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是伊朗对商船攻击的1:20的比例的回应，我们狠狠的打击了他们，当他们攻击时，我们就会以更强的力度来回击。但是他讲，我不会再次爆发和伊朗的全面的战争，若发生任何事情也会很快就结束，我们并不寻求长期的战争，如果伊朗袭击我们就回击，任何军事行动一旦发生就会迅速展开迅速结束。这就是他的说法，这是在空军一号上，这是前两天气壮山河在北约那儿，可不是这么说的啊，那帮人都神经病啊，都是骗子，都是人渣，协议 over 了。 那到现在呢，哎，因为你我是惩罚性的，因为你动商船我就给你20倍的回应，现在已经结束了。后边呢，后边不会再打。那不会再打怎么弄啊？那你还得整那个协议啊，你不整协议你怎么开始啊？你最后想怎么走啊？你没有那张纸你走不了啊。所以说到现在我的判断，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这么判断了，川普会再次踏空。接下来的几天，比如说在下周一股票开市之前，川普又会宣布一系列的好消息，不会再打了。伊朗啊 ，badly 求我啊，要再搞这个协议吧？啊，这个协议又他妈复活了，我们又回去咱们一块儿再商量啊，约了哪天咱们再上多哈还是在哪儿再谈去？咱们就看在下周一之前这一幕，熟悉的一幕又一幕，这几回了，7回还是8回了，会再次上演。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谁跟我赌？赌10块钱呢？这就是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就这个水平啊，他就这点胆色。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这么一条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些经济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越南新注册的和追加外资达到了346.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多少？您猜？外资啊，增长了61%，这跟2000几年当时中国的那个状态像不像？非常像啊，高歌猛进，一下61呀、啊！从投资的来源来看，新加坡73亿美元第一，占比42.1%，韩国55亿美元排在第二，日本第三，中国呢？没影了，中国的投资占比不到5%了。不对呀、啊，不大量的中企都搬到越南，从那儿曲线救国啊，一看在那儿转口出口奔美国去，怎么回事啊？现在很多的中企，原来他们拿了很多的地啊，现在呢都在卖地了。原来干的半半啰啰的这些工厂都要扩大产能的，到现在全停了，紧急下马了。现在有很多中企甚至已经把他们的设备，把他们的厂房等等那些建完了的东西都转手了，给韩国人给他们了。为什么呢？这条路被堵死了。说说这些数据啊，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是贸易战刚开始打的时候，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1117亿美元，这么多啊。当时越南呢是814亿美元，那中国比它多多了。结果在下半年贸易战打到后半段的时候，越南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到了969亿美元，一举超越了中国的909亿美元，越南也超过了墨西哥，成为了全球对美国贸易顺差的世界冠军。越南啊，到这么个地步。那今年一季度呢，越南对美国的顺差更达到了惊人的517亿美元，一个季度干了520亿，你乘4呢，这一年好家伙照2000多亿，你中国这么大国家，这么庞大的出口量，你才3000多亿，好，越南要照这个数要整啊，好家伙要照3000-4000亿干，是中国的 1.54 倍，就越南现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就这到这么一个程度，这中国都不行了，越南现在世界第一。等于从2025年去年的二季度开始，越南对美国的顺差就超过了整个中国。那当然，越南对美国出口暴涨的同时，从中国的进口也暴涨，创下了历史新高。什么概念？那就是从中国进口，他这儿转手卖给美国，他就做了这个转口的大生意。前一阵呢，墨西哥把这件事儿给废了啊，新保姆他们把这事儿给解决了。那眼下解决的就是越南，那美国不干了。你从去年的第二季度到现在，你这个逆差的规模，你这有点吓人，好不好？全是历史记录，美国人不答应。 现在呢，把那个 40% 的转运关税细节各方面现在全补齐了，发给越南了。我跟你的输美产品的关税是 20%， 结果呢，现在你打着越南制造的旗号，你卖的实际上是中国商品，在这儿贴的等于中国制造，越南贴标，然后卖给美国，这不行了。40% 的转运的关税，这40%对中企而言，四个字，灭顶之灾。现在美国海关这几天严格追溯生产记录，严查虚假的原产地，另外他们还悬赏，欢迎举报，有人举报的话给重赏，当然他要重罚，那不客气，不客气啊。所以说这 40%， 前一阵我还抱怨这贝森特跟这儿搞了一个，怎么没见上细则出来了，这两天都搞出来了，因为越南这个逆差太吓人了。然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开始对越南进行第三轮的301调查，之前已经有两个了，一个是制造业产能过剩，一个是强迫劳动，这已经有了。然后第三个，也就是叫什么重点外国国家，然后这个是什么什么贸易调查，三个301调查，这越南可受不了，这个可不是客气的啊，这个你没完。然后越南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现在也是从原来的低关税现在飙升到 46%， 那你要做转口，这事儿就没法活了。那现在作为中企呢，那就是两条路了，一个呢肯定是另找地儿呗，演之前的那个中转站模式在越南和墨西哥这两个地儿已经彻底死了，不可能了，就是原来的这个模式啊，中企制造，然后呢越南贴标，然后转身就走啊，这个肯定是做不了了。那现在就面临着两条路，也就是首先你找别的地儿呗，现在他们开始找非洲啊什么的啊，他们对非洲的出口也很多的啊，他们找别的地方，把这些企业迁到别的地方，哪儿那么容易啊，那可不容易啊。那你越南毕竟离中国近吧，而且在越南你要想招几个能说几句中国话的好像还相对容易，别的地儿嘛哪那么容易啊，这是一。第二呢，那你就扎根，你就当地制造呗，你就是中资对吧，然后你多招越南工人，然后呢本地化的程度啊变得越来越高，你就要深深的扎根。可是这帮人又不放心，为什么？越南那帮人也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我把产权把什么的真把它变成一个本地企业的话，哪天让人给黑了那也不好说。他们那儿的高干子弟或者是啊跟中国那模样也差不太多啊，所以说他们这帮中国的资本家心里有点没底啊，在这儿扎根哪天让人连根拔了也就死翘翘了。所以说整个这条路到现在今天给大家这么一个结论，越南的整个现在的对美贸易顺差已经大到了吓人的地步，整个这条路 over 了，走到头了，中企开始卖地了，现在整个在越南的投资中国剩也就这个数了，5%了，现在新加坡人的一大帮国家人家都去了。所以说呢这件事儿啊早晚的事儿。来吧，下边呢跟大家聊聊中国大学生，你别看这才七月中旬吧，但是呢这个签约季已经结束了，到什么时候算结束呢？六月底。那后边当然还会有陆陆续续的签约，但是比较集中的啊，能找到工作的回来给学校做一个汇报啊，我找到工作了，学校把你给记上，最后呢有一个统一的数据。到六月底呢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出报告的一个季节，也就是到现在大学毕业生的签约率30%。那你这个数哪来的呀？哎，这里边呢主要有主流的第三方人力资源机构，有智联招聘、麦可斯等等这么几家， 也就是每年的四到六月份，这都是毕业季啊，他们搞一个大学生就业率调研报告，他们会把这个数给出来。那最新的报告显示，我看啊，咱们就说几个简单的数吧。我看啊，哎，哪儿去了？他这挺多啊。四月份的时候这儿呢啊，他这是什么呢？啊，我看啊，啊，他这是一个抽样，也就是呢，对于初次签约率和已签约毕业生占比搞这么一个抽样数据大调查。哎，这是公布的啊。四月份的时候呢，他们的调查结果，当时到四月底的时候是 15.4%。然后呢，就随着五月份一直到六月份毕业季临近啊，就逐渐的一点点在增加，最后增加到了30%。啊，它这是一个大平均了，可能是29点多，有的啊，那个人力中心大概是31点多，大概这么平均是30%。是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有一个报告讲呢，说有45%的毕业生获得了企业录用的意向。哎，那个不能算找到工作，那不能算签约啊，那只能算是个意向书。说白了吧，哎，有的时候为了拿，有的学校挺王道的，你要想拿毕业证，你必须把那个 job offer， 把那个意向书拿来。没办法，只能托家长到哪儿去让人开一假的，你看我已经找到了，好，那把毕业证给你啊，然后学校就往拿这个往上报，因为他们也想啊造一个毕业率那个就业率的数据，啊，显着我这学校好厉害，未来在招生的时候多有人报我们这学校啊，他这次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了。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人力报告啊，这就业率调研报告是 30% 啊，就是这么一个，大家就心里有数就完了。说说这帮孩子有多不容易啊。那大学生毕业，日本什么情况？日本的就业率 98%， 就这么牛。韩国的就业率呢 71%。 台湾的就业率呢，他给了个区间 75% 到 85%。 什么概念呢？在日本是岗位等人，找不着人啊！一看大学孩子们毕业了，那帮啊都在那儿找，赶紧上我们这儿来的拉拢人。韩国呢，他有70%多的就业率，但是他也自己认为他们的好岗位太少，大家都削尖了脑袋往那些大厂钻啊，小好岗位大家很难求了。台湾呢，它的就业率也很高，80%的就业率呢嘛，但是薪资一般，一开始的工资大概现在有3万台币、3万2或者是3万3，大概是这么个状态，他们认为都很低了。但是中国这个不到30%，这个是太要命了，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很难受了。这个是跟大家说这个啊，为什么说这国家有没有未来，为什么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呢？那中国的大学生的占比真的是很高吗？中国的大学生真的已经多到没地儿放的这么一个地步了吗？哪儿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到现在为止呢，我给大家看看啊，整个的这个数据，中国呢是2024年有过一个人口调查，就03、04年有过一个人口调，那个比较准。到2026年这个现在只能是估算啊，咱们就说这个估算的数。中国呢，专科以上的，就是职教以上的这个人口呢，大概占整个中国人口的 20%。就受过一定专业训练的，你比如说中专啊、大专啊这种的啊，到大学一直到研究生啊，是 20%。 本科也就是大学毕业的大概占整个中国人口的 9%， 也可以了，1.2亿人呢，这么多年的大学教育现在能上到总人口的 9%， 那是可以了。但是呢，中国这个整个的 9% 和其他国家相比，那还是很低的。 说到就刚才说的专科以上的，日本是 60%， 韩国是 70%。 韩国的这个受教育率啊，他这个专科以上的啊，技术工人啊什么的，他们在 OECD 国家里是很高的。台湾 55%。 那大学呢，大学毕业日本是 35%， 韩国 50% 以上。只能说到这儿啊，这个台湾呢 51.4%， 台湾包括645万大学毕业生和190万研究生学历的人口，2300-2400万人，645万是大学生啊，这个比例呢是比较高的啊，就是645万大学生，190万什么研究生人口啊，它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日本呢是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这个比例啊，大学生的占比是 66%， 韩国在这个年龄区间段的比例是 71%， 都是高等教育啊。所以说中国来说，和这些发达地区相比，你的大学生的人数才只有人口的 9%， 是非常低的，并不高啊，那就没地儿放了嘛。所以说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为什么说对这个国家没有未来，咱们简单聊几句。你对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不是发达国家，你有这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你看着孩子们考上大学多激动啊，家长们多么的兴奋啊，你作为国家来讲，有这么多啊走进高等学堂的年轻人，这本来应该是国家的希望，高点说也是民族的未来，一个家庭的骄傲，按说也应该成为社会的栋梁，整个社会应该关爱这些人，珍惜这些人啊。你看人家在日本、韩国、台湾，对吧，人家基本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但现在整个这些人到毕业季签约率30%，当然不是说那70%以后就没工作啊，慢慢找呗，或者是送会儿外卖呗，对吧，灵活就业，但眼下找到一个稳定工作的才只有30%，找不到工作毕业就失业，大部分人毕业就失业，然后灵活就业率特别在大学生里边的比例是超过社会平均比例的啊，这个 3.2 亿的灵活就业里边，大学生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是超过农民工或者是超过那些人的比例的。 50% 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就算是有工作，也都是那种体力劳动、高强度劳动，也都是很低的薪水，现在的薪水都跌回到10年之前了。那你说体力劳动就不能做，我应该做技术劳动啊，我不能做那种纯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啊，对吧，那我上大学干嘛呢，你国家花这么多资源，对吧，家庭花这么多资源，那咱费这事干嘛呢，对吧。所以你想，在这个国家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都这么惨，那没受过这些教育的那些人呢，那些人要到了35岁以上呢，你想想那些人该怎么办。那大学生为什么千军万马走这独木桥，非要考这个，非要高考来弄这件事儿？不就是想摆脱这个吗？那你就想，没走过这独木桥的那帮人怎么办？那帮人的待遇命运更不好了。所以说就说到这个，真的是令人遗憾。说到有这么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刚一毕业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也就没有未来。那你就好比说，这是一个整个民族或者是国家最好的、最珍贵的资产，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这些人不值钱了，不但不值钱了，还变成了整个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你说这国家到底是怎么了？你看看人日本，你看看人韩国，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大家想，如果一个家庭大学毕业一年、两年、三年找不着工作，完全看不到这个孩子的未来， 原来跟大家讲过为什么不生孩子呀？为什么你前边他是按着人生路一步一步走到这儿，按着阶梯一步一步才能走到生孩子这步呢？那大学毕业这算是一步，后边就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吗？对吧，有了稳定的工作，这可以才搞对象，那有收入搞对象，将来呢跟父母商量商量弄个房子，然后对吧，他才能结婚，然后才能买房子。这离生孩子这还差着四五步呢，他前边那步都根本没辙。你说这父母怎么办？父母看着也是没辙。那你说这整个家庭还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么高的比例1270万啊，您算三成找到稳定工作，这才有多少人呢？七成的话，那还有八九百万的孩子刚毕业，现在找不着工作啊。那之前累计的那些人呢，如果千千万万个家庭都这样，你告诉我这帮人好多都是来自于中产家庭，你告诉我这国家有什么，这社会这国家有什么未来？所以说到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你看高山文先生讲了，这不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你比如国家总有好有坏嘛，对吧，它是一个周期性发展的。中国这个经济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只要你的体制你的结构是这样，一句话好不了了，这是结构性导致的。然后你看着那帮年轻人在这个罗网当中苦苦的挣扎，连最上边那10%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没活路，那您告诉我这国家它的希望在哪儿？那正常的社会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您给我举出任何一个周边的类似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哪个国家是这样？您给我举出任何一个国家来。年轻人大学一毕业意气风发，结果只有这么低的比例能找到工作，你告诉我其他一个国家是谁？您给我举出一个国家的名字来。太可怕了啊！印度什么的人都不这样，不可能的，对吧？不可能的，人家那儿现在突飞猛进高速发展，人家那儿用人都来不及呢。所以说中国这种情况，你就有时候看着啊，哎，现在正是毕业季，现在等数据一出来，确实为这帮年轻人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那高老师不是说吗，如果你这波没赶上，作为年轻人你们这一生都没有希望。哇，这话说的，所以说呢，说到这儿啊，咱们发出一点叹息吧。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GOB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啊！一会儿呢跟大家讲，一会儿节目完了以后晚上我们就走了，就上飞机，我们就上澳洲找地方玩去了啊。还是那句话啊，澳洲的弟兄们呢碰到之后，原来我们去悉尼墨尔本的时候啊，有好多次啊，朋友一看，耶，这不大康吗？啊，但是呢，一看领着小朋友呢，啊，很多朋友呢都跟我这个啊以目传情，大家呢就点点头就过去就完了，我没法呢跟大家来应酬啊，一块儿大家怎么怎么样的话，因为主要这次呢小朋友放假啊，我们呢也好长时间没休息了，陪着太太陪着小孙子，我们一块儿呢享受点天伦之乐，所以说大家见面呢就不跟大家聚了。知道在澳洲各个城市里边我们都有好朋友啊，所以说这次呢也就不去拜望大家了啊，大家看看，哎，打个招呼也就完了啊，这个希望大家谅解。另外呢也就去这么几天啊，下礼拜三呢就回来了，回来早晨回来应该7-8点早晨就到家了，那白天还有的是时间准备节目啊，然后呢继续给大家来做我们这个新闻杂志，每天来陪伴大家啊，所以说呢很快就会回来。中间呢有几场比赛，如果呢这个时间各方面都允许的话啊，和小老师连线跟大家简单聊聊球，因为那个也不占用太多时间，也不用准备啊，这个呢我们一块聊聊天啊，跟大家打声招呼。 ZXXX 说川普说伊朗很正确，但用于他的自评更客观。人伊朗就这么说的，他说人家都有病啊，都是骗子，都是疯子，人渣啊，人家也用同样的话来说他。徐怼怼说美国250也过了，美国世界杯也 over 了。 对，为什么突然又炸了？主要这比赛结束了吧？说资本重新布局也好了，要收割了，所以美国对伊朗又开始了。美伊不解决三点水的问题，就是油的问题啊，和金属油的问题啊，不是不把那个石油和核的这个油解决，战争是不会结束的。哎，这就没辙了。所以说转了一圈呢，他还想跟人家啊搭个搭个，看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算了。人家没完，最后他这也恼了。可是呢，等你过了这个劲儿啊，这两天因为在北约峰会嘛，大家都看着呢，那我不能怂啊，我得在这儿逞个威风啊。等从北约一回去啊，没人关注了，不用在这个场合发飙了。回去以后一想，我他妈还得跟他搞协议啊，我总不能跟他打仗啊，马上就踏口啊。Michael 讲了，谢谢您的支持啊，说大康老师好好享受假期，至少未来几天内不用关注川普这疯老头了，好好休息。还是那句话啊，原来呢我是挺着急挺生气啊，这挺动感情，但现在呢这已经变成是我的一个乐了。我相信对很多观众朋友来讲啊，未来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呢，我们就好好的享受这段时间。这我就看他能折腾到哪儿去。这就每天的就好像看到一个东西在一个笼子里在那上下折腾，其实也挺好玩的啊，这个呢也算是个乐吧。说大鹏老师说的对，川普要说买格陵兰，除了得罪人给马格打鸡血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用。Derek， 谢谢您的支持，谢谢大康每天的直播，祝假期玩得开心，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啊。那好，那今天我们就节目就到这儿结束，然后中间呢世界杯咱们尽量给大家一块聊天，然后那就要到下周三四等我回来啊，继续呢来和大家一块每天聊时政，聊每天的新闻，那我们就之后再见。